下面才开始介绍小红。我们看到这个小红原来姓林，她本姓林，然后小名叫红玉，叫林红玉。你可以看到作者其实有一点暗示，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好像一字之差就差这么多，因为有一个叫林黛玉，一个叫林红玉，可是因为她的名字有玉，那么犯了宝玉跟黛玉的痛，所以就被命令改名字，不能叫红玉，本来这个丫头叫红玉，现在叫小红。所以其实作者有一个暗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得到，就是同样是人，他不配用玉，宝玉跟黛玉是玉，他要被命令改成小红，他不能用玉这个字。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其实都是小红最后一直要改变命运的一些过程，就是他觉得委屈啊，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不能用这个玉啊，就是变成了小红这个名字。所以原来这个小红本姓林，小名叫红玉，只因为玉字犯了林黛玉宝玉的这个名字，就把这个字引起来了，叫她小红。她原来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好，这句话出来你又有一种心酸，就是她不是这一代做佣人，他们是世袭的佣人，好几代他们祖父做佣人，祖母做佣人，然后母亲做佣人，一代一代都做佣人，就是过去有一种卖身为奴的，然后他们生下的孩子也就是奴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命运其实它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永远无法改变。我们今天也许很难理解，就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经由自己的能力考试或者是做事，然后慢慢去改变自己的阶级。你可以是很穷的贫户出身，你可以做总统，你可以改变很多的命运。可是过去的某些社会里面，有些人是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那么他世世代代做仆人，他就是做仆人。所以这里面更加深了，你觉得小红他会觉得不服，我也够聪明，我也够能干，我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角色，我为什么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啊？所以是世代的旧仆，父母现在收管各处的房田事务，所以父母也是奴仆。那红玉年方十六岁，那分在大观园的时节，他就分在怡红院，那个时候贾宝玉还没有住进来，他就管怡红院。那那个时候也清幽雅静啊，就是管管花草啊，打扫一下院子。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就宝玉住进来了。宝玉住进来以后，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占了。我不知道大家读懂这一段没有，就是宝玉原来没有住在怡红院，对不对？所以宝玉住在别的房的时候，他有袭人、晴雯啊、秋纹、碧痕这些丫头。可是那个时候怡红院没有人住，所以怡红院也有丫头在管，就是小红这些人在管。那等到宝玉搬进来的时候，宝玉就带了一些丫头来，那些丫头就变成宝玉的怎么讲国王人马，这样可以了解吗？那原来管这个院子的小红就被压在底下。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政治，就是小红原来没有跟宝玉，他原来是管怡红院的，那宝玉搬进来住的时候带来了他自己的丫头，所以那些丫头就排挤原来在怡红院的丫头，不让他们靠近宝玉。好，完完全全是一个政治，完全是一个政治。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这里面其实在讲到说，他原来也蛮清幽雅静的，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占了。这个红玉虽然是个不按事理的丫头啊，没有读过书，也不是那么懂事，却因为她原有三分容貌啊，长得还不错，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向上攀高，就她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梦想，她希望改变她生命的命运啊，所以这里妄想攀高有一点痛苦，就是为什么是妄想？因为他世世代代都是奴仆，所以你觉得他是妄想，因为这样的出身你是不可能改变命运，可是他竟然妄想想要把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变，能够攀高，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显弄显弄，想要在宝玉面前表现一下，让宝玉可以看到他。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好，这个讲得极好，就是国王人马都不是好惹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很厉害，那你哪里下得了手？好，所以这里面当然在讲小红一直在等机会，那这些人如果在，小红根本不敢靠近，一靠近那个一爪子就过来了，然后就咬你了，就骂你，所以他根本不敢靠近。所以这语言用得真漂亮，就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还能下得手去？不想今天刚好有些消息啊，刚好有这个空档，有这样的机会，没有想到又遭秋纹等一场恶意，心内早灰了一半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靠近了宝玉，好不容易可以跟宝玉讲话，正要有机会改变， 结果又被邱文骂到这个样子，骂他下流胚子，这么难听的话都出来，心里面灰了一半，觉得好像自己一辈子大概也没希望改变命运。可是小红当然不是这样的角色，他灰了一半只是灰了 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好了，他又要开始努力的去争强。然后他就听说老妈妈说贾云来了，不觉心中一动啊，觉得哎，这个又是一个机会了。然后闷闷的回到房中，睡在床上，那暗自的盘算，翻来覆去，没个抓寻。好，你注意他在睡觉，对不对？他慢慢好像要睡着了，然后听到窗外滴滴的有人在叫：“红玉，你的手帕我捡到了，在这里呢。”有没有发现他在做梦？因为他一直在想贾云跟他的爱情的关系，可是是一个妄想，可是妄想就让他翻来覆去，好像在睡觉，好像又在做梦，就梦里面听到的人叫他的名字，有没有发现不是小红，是红玉。他在梦里面可以恢复他原来的名字，是一个红玉。所以 我读到这里，我其实觉得很心酸，就是他连名字都不能有，就是玉，别人觉得你哪里配是玉，可是他在梦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男子来爱他，来叫他说你掉的手帕我捡到了，然后叫他的名字叫红玉，你的手帕我捡到了。红玉听了忙走出来看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贾云，刚好是他心里面想的那个白马王子。所以红玉不觉得粉面含羞，就问说二爷你在哪里捡到的。贾云笑着说你过来我告诉你啊，这里面很像要偷情了啊！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上来拉他。那红玉急回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吓醒了才知道是梦。好惨的梦哈。那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也许红玉觉得不醒来是比较好的，因为在梦里她是红玉，她是有人爱她的，她是有人关心的，可是醒过来她是一个可以被人家骂得一文不值的丫头。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作者的心酸，作者对人的最大最大的同情其实全部表现在这里。那我希望我们下一个月我们在讲25回26回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卑微者最后的下场可能是报复啊，会出现非常恶毒的报复会出现。那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作者其实在提醒，就是人不能有委屈啊，任何的委屈最后累积它就会变成一个很毒的很残酷的报复会出现。那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细看这一回的时候特别注意贾云跟小红这种角色啊，就是《红楼梦》里面这些角色常常都是被忽略的，甚至很多文学的理论学术的论文都不提到这些人，可这些人其实是写得极好啊，就是让你感觉到人生的一种卑微的那个痛苦啊，写得非常非常的写实的部分。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大家。